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下次。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3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袭击了也门首都萨那的两座清真寺，造成至少137人死亡，大约350人受伤。至少有4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中午祈祷的时候，在首都萨那的巴德尔和阿尔萨斯清真寺引爆炸弹。这两座清真寺与控制萨那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有关联。有关官员说，自杀炸弹杀手在清真寺内外引爆炸弹，想要炸死试图逃跑的人。目击者说，到处都是血，身体的残肢和烧焦的尸体。伊斯兰国也门分部声称对袭击负责，这个组织在网上发布声明说，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极端分子还说，他们制造了这个星期造成23人死亡的突尼斯国家博物馆的杀戮事件。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拒绝证实那个组织所声称的是否属实，他说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将袭击与伊斯兰国挂钩。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在声称对这类袭击的责任上相当的随便，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组织通过宣传和吸引人注意来壮大自己。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谴责了星期五的恐怖袭击事件。伊朗与美国的核谈判星期五暂停，伊朗代表团因此可以回国参加总统鲁哈尼母亲的葬礼。据伊朗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谈判将于下个星期三恢复，各方在瑞士洛桑进行谈判，但是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没有透露恢复谈判的地点和确切的时间。伊朗与五常加一，也就是英、中、法、俄、美以及德国，面临在3月31号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根据协议，伊朗将对本国浓缩铀项目加以限制，以避免制造核弹，以此换取国际大国的解除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创的制裁。伊朗否认想要制造核弹，并且一直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伊朗必须采取行动解决核谈判当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乍得士兵说，他们在尼日利亚的达马萨克镇发现了一个掩埋了100多具尸体的乱葬坑。此前他们刚刚帮助当地的村民赶走了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士兵们说，一些遇难者被割喉，他们是在达马萨克郊外的一座桥下发现这个乱葬坑的。目击者说，从尸体的情况看，这些人已经被杀死了一段时间。利比里亚官员报告说，这个国家出现了数周内的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使人们对于利比里亚已经消灭这个致命性病毒的希望破灭。有关官员说，这名最新感染者已经被转移到首都蒙罗维亚一个埃博拉的治疗中心。利比里亚医务人员3月5号让最后一名埃博拉病患出院，人们期望利比里亚会很快宣布摆脱埃博拉病毒。一个国家必须要在最后一位病人埃博拉病毒的检验为阴性42天之后才能宣布消灭了这一病毒。42天是埃博拉病毒在人体潜伏期的2倍时间。美国高层官员说，在阿富汗总统加尼下个星期访美期间，奥巴马政府将与他讨论是否在阿富汗保留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美军。奥巴马政府原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驻阿富汗的美军数量从近10000人减少到至少5500人。但是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放缓原定的撤军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我们待会儿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wife.
,听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 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和妈妈Ellen在家里等着爸爸Philip 去请邻居Romero来一起吃晚饭。 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 Robbie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 你觉得Romero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Robbie,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 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对Robbie来说，
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 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太太到了Stewart的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Romero太太感到担心。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啊，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呐、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 ，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自杀爆炸手星期五袭击了也门首都萨那的两个清真寺，造成至少137人死亡，大约350人受伤。至少有四名自杀爆炸手在星期五中午祈祷的时候，在首都萨那的巴德尔和哈尔哈斯清真寺引爆炸弹。这两座清真寺与控制萨那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有关。有关官员说，自杀炸弹手在清真寺内外引爆炸弹，想要炸死试图逃跑的人。目击者说，到处都是血、身体残肢和烧焦的尸体。伊斯兰国也门分部声称对袭击负责。这个组织在网上发布声明说，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极端分子还说，他们制造了这个星期造成23人死亡的突尼斯国家博物馆屠杀事件。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在声称对这类袭击负责上相当随便。分析人士说，这个组织通过宣传和吸引人们注意来壮大自己。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谴责了星期五的恐怖袭击。伊朗和美国的核谈判星期五暂停，伊朗代表团因此可以回国参加总统鲁哈尼母亲的葬礼。据伊朗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谈判将于下星期三恢复。各方在瑞士洛桑进行谈判，但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没有透露恢复谈判的地点和确切的时间。伊朗与五常加一，也就是英中法俄美德，面临在3月31日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根据协议，伊朗将对本国浓缩铀项目加以限制，以避免其制造核弹，以此换取大国解除给伊朗经济造成重创的制裁。伊朗否认想要制造核弹，并一直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伊朗必须采取行动解决核谈判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乍得士兵说，他们在尼日利亚的达马萨克镇发现了一个掩埋了100多具尸体的乱葬坑。此前他们刚刚帮助当地村民赶走了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士兵们说，一些遇难者被割喉，他们是在达马萨克郊外的一座桥下发现这个乱葬坑的。目击者说，从尸体的情况看，这些人已经被杀死了一段时间。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去年11月占领了靠近尼日尔边界的达马萨克，但是最近被尼日尔和乍得部队夺回。目前多国部队联合对博科圣地展开攻势。过去6年来，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发动叛乱，导致数千人丧生，1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最近博科圣地把战火扩大到附近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就和尼日利亚联合起来展开反击，上个月成功夺回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许多城镇。利比里亚官员报告说，该国出现了几个星期内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是人们对于利比里亚已经消灭这个致病的病毒的希望破灭。有关官员说，这名最新感染者已经被转移到首都蒙罗维亚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利比里亚医务人员3月5号让最后一名埃博拉病患出院，人们期望利比里亚会很快宣布脱离了埃博拉病毒。一个国家必须要在最后一位病人埃博拉病毒检验为阴性的42天之后才能宣布消灭了这一病毒。42天是埃博拉病毒在人体潜伏期的2倍时间。美国高层官员说，在阿富汗总统加尼下个星期访美期间，奥巴马政府将与他讨论是否在阿富汗保留比原计划更多的美军。奥巴马政府原计划在年底前将撤离阿富汗的美军数量从近10000人减少到稍多于5500人，但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放缓原定的撤军速度。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官媒昨天也就是15号宣布，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因膀胱癌于当天去世，这条消息立即引发全球舆论炸锅。有分析称，徐才厚死得恰逢其时，避免了中国政府可能因审判他而遭遇的尴尬，意味着中共无需面对高层受贿、内幕曝光的风险。此前，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两会期间对央视记者表示，将依法公开审理被查出的20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引发中共将公开审理大老虎周永康等人的猜测。那么，中共对最高层巨贪巨腐这个恶性肿瘤将如何开刀治疗？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这次徐才厚的这个死亡呢，引发了非常多的议论，其中包括说这个是一死泯恩仇，那么他所涉嫌贪腐的这个数目的人民币呢，已经就可以说是化为乌有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有关的这个法律规定说，如果这个嫌疑人他死亡的话呢，是当然是免于起诉，同时呢也是免于株连家族。那么这个免于株连家族呢，是不是跟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中共目前的这个贪腐的现象呢，就说是贪腐父子兵捞钱呢，是夫妻档，是这个是相冲突的。那么他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请在北京的张先生来做一个解读。
这个我觉得不会，就是新修改的这个刑法已经对这个做了新的规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这个嫌疑人死亡，即使他不被起诉，但是呢，他的这个非法所得仍然会被追缴，然后这个其他的涉案人员恐怕也还会继续被这个追究，所以我想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一次好像《军报》也有这样的这个评论，也是说这个徐案不会就此就不再追究。所以那个原来曾经大家猜测过，说会不会因为徐才厚已经病入膏肓，就采取这个黄菊模式，也就所谓黄菊模式，就是因为他得癌了，所以就不追究了，让他这个自然死亡，然后这个体面的办完丧事，就是。但实际上这次的情况跟黄菊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军队现在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最不放心的一个系统，所以呢，这个要起诉徐才厚，要把徐才厚这个老虎打下，这个意义就是在于要以徐才厚，借徐才厚的这个人头来震慑军方，防止军方有任何的异动。所以呢，徐才厚被追究的这个意义，实际上在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他跟黄菊有很大的区别。而当时之所以没有处理黄菊，也和胡锦涛本身的实力不够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看的是，实际上这个是两种模式。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平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表面上看，司法上似乎这个案件还会继续调查下去，但是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间，主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死亡，在整个案件的调查是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案件的这个涉案人啊，或者是家人，就会以他的死亡作为一个借口， 啊，或者把问题全部这个指责给这个死亡者啊，才能呢使自己呢有一个减轻罪行的可能性，或者说呢啊，以这个东西为借口呢，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不了解。所以从司法实际中间和政治现实中间呢，徐泽浩的死呢确实是很多人呢生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都是徐泽浩干的啊，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所以叫所谓在司法上我们知道叫死无对证。所以徐泽浩的死是使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尤其是跟他有关联的这些官员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使很多人对徐泽浩的死呢是有一些疑问，因为死的实在是这个时间太巧合了，一个是死在两会之后啊，正好闭幕的那一天。第二个是死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这一天，然后又死在他被宣布这个调查的这个一周年，所以整个时间都显得比较蹊跷。因为中共是一个黑箱作业系统，所以人们对这个黑箱做出各种的揣测，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个人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中国的军队不是徐泽浩的问题，不是戈培雄的问题，或者说不是某一个将军的问题，是整个体制不受任何监督，完全是中共一党控制的一个黑箱系统。所以他这个里面怎么肮脏怎么黑暗，人们再怎么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我觉得也想象不出他的肮脏和黑暗啊。那么徐泽浩的问题只是因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布局所需要而所引发的一个需要拉他来为这个新的领袖来建立权威的一个天使鬼而已啊。实际上整个的军队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徐泽浩和戈培雄的问题，这个大家非常清楚，
是
啊，我们也讲了很多次，这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一个党的私家军啊，它不是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军队。
嗯，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这个徐泽浩死了以后，很多的涉案人员或者牵扯到他的腐败案件的人员，恐怕会松了一口气。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恐怕死无对证。我们知道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目前并没有缺席审判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终结了。在你看来，像徐才厚这么大的案件，涉及到这么多的腐败，这么多的金钱，应该不应该会在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做一些修改，引进缺席审判这么一个概念？
一般来讲，在全世界的司法实践中间，死亡者当然就是意味着这个案件的基本终结。但是，正如张先生所前面讲的，因为它是个窝案，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案件，对于徐泽浩本人的追诉，可能是当然没办法去追诉了，他都死了。但是，对于相关人士的这个追诉啊，我当然相信是会进行的。我只是指出来了，因为徐泽浩的死。给已经被抓的这些这个犯罪嫌疑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可以把问题推给一个死的人，而对那些还没有被抓的人，他们就可以说当时是徐泽浩怎么弄的。因为中国的整个系统全部是腐败的，所以他们呢彼此都需要一个下台阶啊，这个涉案的人员呢有一个下台阶啊，都是徐泽浩干的。那么办案的人员呢也知道这个案子是没办法全部办下去，所以也有一个很好的下台阶。所以徐泽浩的这个案件啊，使很多人松了一口气。所以你看徐泽浩死了啊，中国的效率都是很低的啊，中国尤其中的系统啊，那你看徐泽浩死了，好像没一下子，马上检察院就宣布了，所以可见他们急不可待，可见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啊。所以因为中国的这个军队系统在过去十几年中间，人事的安排基本上都跟徐泽浩有关系啊，基本上都有关系。所以什么军事检察院，什么解放军报，什么这个各个情报系统军事单位的这个这个指挥官都的任命都是经过了徐泽浩，所以这帮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徐泽浩的这个关系。所以徐泽浩一死啊，他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高兴的。
嗯，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徐才厚去年月份还陪同习近平一起出席了军方的一个活动，后来三月份出事儿，从他出事到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患有癌症，而且这在去年就已经听到很多的报道，而且他癌症处于晚期。那么我的问题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徐才厚跟当局有多少配合？ 如果他由于身体状况或者不愿意配合而不能够透露出很多涉案的消息的话，那么对于军中反腐的这场斗争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造成某些重要的涉案人从此就被开脱罪责呢？
今天也接受了好几次采访，我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徐才厚之死，我觉得主要要观察谁从他的死亡中能够获益。那么这个假定一就是如果徐才厚还有没有交代的人和事，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很庆幸，因为徐才厚的死保护了他们，那么这是一部分。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中共来说，究竟他的死我觉得已经是个意料中的事情，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这个管子拔掉的问题。那么对于徐才厚来讲，如果他已经全部交代了这个他所涉及的人和事，那么作为这个盘博弈上的棋子，他是可以被丢掉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弃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啊，如果我们假定公开的审判徐才厚，可能给当局造成非常多的尴尬，因为这就可能涉及到高层的一些个黑幕，那是特别是这个军队中间贪腐的这些黑幕，这些数字我相信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这个可能会对共产党的公信力造成进一步的冲击，或者是发生其他这个想象不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不仅是他自己的解脱，也是对这个现在这个执政党的一个解脱。就是他的死，因为徐才厚他是作为中共的高官，他不管他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开除出党，他都是党的人，那么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么一他的死亡，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就宣布这个不再起诉他，那么这个中间可能确实存在一种双方的解脱，这种解脱可能使执政党不是从中受害，而是从中受益。此前我也一直预料，我认为徐才厚不会有这个公开上法庭的一天，因为他那些事儿实在太见不得阳光了。所以我觉得我当初那个预测还是有相当的准确性。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新华社有关徐才厚死亡的这个消息，在他的这个名字前头呢没有把他原来的这个职位挂上去，只是说徐才厚因为什么什么病在什么时候死亡。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有分析称，那么他呢作为一个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既然不予以起诉的话，那么他的葬礼规格究竟是会以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举行呢？
葬礼我们当然可以想定都是一个秘密的非常低调的，几乎可能没有任何亲友参加的，或者是只有几个近亲参与的这么一个葬礼，我们会想得非常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至于是不给他任何头衔，我觉得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因为中共的做法就是既不尊重人民，也不尊重自己的曾经一起战斗的同志，一起这个打造这个专制帝国的他的同道啊。你看徐才厚担任了无数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职务。拿到每一个职务里面这个系统里都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和监督吗？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有任何的监督，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拍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搞阴谋诡计才爬升上去的。而这样一等人，这种的一个结果，至于连一个职务都不给他留下来对不对那么你至少应该是个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这个前整政部主任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这样一等对死者的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对逝世缺乏最起码的承认， 这就是中共一贯的这个作风，这一点呢也不奇怪。所以他做任何的这等丑事情，我觉得反而是符合中共这个体制本身特征的。他前面没有加上一个反动的或者是极大具有侮辱性的一个称呼，对于中共来讲，他可以说他是一等进步了。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很多元帅死亡的时候，中国很多将军死亡的时候，反而要加上一些侮辱性的一等称呼，他这次反而没有加上，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等进步吧。但是这等进步跟文明标准相比，他当然也仍然是野蛮的，因为他不给予人任何的尊重。
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20多个省部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今后要对他们怎么处理，然后他的回答是依法公开。您怎么解读他的依法公开？他谈到这20多个省部级的高官，包括不包括周永康，对周永康当局打算怎么样进行公开审理？因为他不是军方人士，他不像徐才厚可以在军队法庭当军事法庭上来审理。这个周永康他是仍然是不是现役军人，他应该在这个公众的法庭上来进行审理。您怎么理解这番话？
我觉得一个是要看周永康是否配合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发生这个像薄熙来审判中间那种突发的情况，就他突然发飙，然后这个否认控罪或者拉扯出别的来。如果这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那怎么处理？我觉得因为这个此前已经做过这样的铺垫，就是周永康泄露国家机密，那么凡是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的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是有规定可以不公开审理，那么很可能就是说在公开审理的这个过程中，对于某些内容认为是国家机密的，那就采取不公开审理的办法，这样呢也回避了一些个尴尬的事情发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就是刘源呢，他在两会上谈到了这个军中腐败的问题。那么他说呢，这个军中腐败不仅是经济犯罪，也是政治犯罪。那么和平先生，他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一些深层的政治含义呢？
什么叫政治犯罪？政治犯罪就是你拉到了我的权利，我要把权利拉回来啊，这就是政治犯罪。政治犯罪就是你不应该拉到权利啊，我他的党应该拉到权利。刘云这个人呢，他没有从他的父亲身上啊得到一点的教训，所以他的下场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跟他捏一把汗。他的父亲就是依靠吹捧毛泽东，在后面落到了一个这个死亡倒是不明不白。我们曾经为他的父亲同情过啊，我们也曾经呢觉得呢就是很可惜啊。但是我们随着后来事情越来越多的真相展示出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权道高手，他不仅仅吹捧了毛泽东，不仅仅制造了毛泽东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偶像，一个崇拜的对象，刘少奇是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他最开始提出来的，而且他在50年代啊就斗争别人啊，尤其是在高岗事件方面，给这个高岗事件是跟周恩来联手在一起啊，在制造了周恩啊这高岗事件这么一个案件，那个里面也是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权力斗争啊，就是为了他个人的这个利益。今天这个刘源又开始了。又开始吹捧这个习近平了，说幸亏是习近平，否则我们的军队就烂掉了。你就想一想，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的世界里面，有几支军队还是党的军队？有几支军队需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挽救他？那就说明这个军队完全寄希望于一个人身上。但是这样是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系统？刘云居然为了他的权位啊，居然为了他的这个拍马屁啊，他来讲出这样的一个话来，这个话和他父亲的讲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是一致的啊，这就是中共的基本生态。所以刘少奇当时落到那么一个下场，未来刘源落到某一个下场，我们也不要奇怪，因为刘源他似乎是啊。现在一身正气在抓什么辜振山呢、啊、抓什么徐再浩呢、啊、但是他不想问一问他的上将是从何而来，他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他的权力是谁授予的， 这个问题不讲清楚，那么他去打那些贪官污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一点都不比那些贪官的将领们更高尚，甚至可以说呢更卑鄙啊。所以这个对于刘玉云来讲，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啊，我也是他的小老乡，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个我对他的一个警告，不管他今天爬到是上将也好，为的是一个什么中央纪委书记也好，啊，他实在是令我们对他的这个未来啊担心。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走向基本上的国家化，那每一个将军都有可能会为的是徐子浩的下场，甚至比徐子浩的下场呢可能更悲惨，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一支真正能够保护人民和保护国土的一个军队，而这个军队是不能由一党独裁统治、独裁控制，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今天不管啊，这个习近平掌握了多少将领，不管他抓住了啊这个多少的这个贪官污吏，中国的军队只要在一党控制之下，毫无疑问，未来会成为政变的一个力量，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变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野兽啊，完全有可能回头又咬你一口，既会咬刘云，也可能会咬习近平。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就在人大闭幕的当天，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又有两位省部级的高官落马，一位是云南省的省委副书记求和，另外一位是一汽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这表明中国这个反腐运动吧仍在继续进行下去。您的看法怎么样？
反正这次这个两会给人的感觉啊，回前回后，我觉得就是会上是不咸不淡，然后会后呢是眼花缭乱，所以这个会后这十几个小时，我们这个看接连的报新闻，那么我觉得是这个已经是憋不住了，因为会上嘛，不能够让这些内容抢了这个会议的这个镜头。
嗯，
但是呢，会后这种连续的报新闻，我觉得可能是预示着啊有重大的行动在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原来有的媒体人觉得哎两会忙了一阵然后就可以闲下来，结果他们发现根本闲不下来，这几天就这个可能连轴转，那么下一个到底是谁，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再有一些个拭目以待吧。那么当然你说求和这个呢，大家现在讨论的也比较多，因为这个求和模式一直是一个争议中的模式，而且它也是一个所谓改革中的明星，但是它这一套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就叫做党大于法，一个呢就叫做有权任性，所以求和这个落马可能说明就是这种为公众所这个痛恨的这种暴力拆迁可能会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求和模式中间它这个主要大家看它的政绩跟这个暴力拆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一套就是所谓有权任性的这种执政方式有可能呢在这个现在啊，因为要讲依法治国了，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暂时的遏制的势头，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今后还可以继续观察的，但是呢可能从体制上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有权任性其实仍然存在，你像对于这个柴静这个片子的封杀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也是一种有权任性，而且是在更高层面上的有权任性，这种有权任性使得李克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竟然不敢置一词，这就说明这个体制内部可能还有很大的这种纠结在内，也有这个权力斗争的背景，我觉得这场权力斗争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在今年可能会变得这个愈演愈烈，有这样的可能性。谢谢。
好的，关于徐才厚死亡对中共反腐斗争的影响以及中共会不会公开审理周永康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